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的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因为手抖的声音会传过去。可以吗？
可以。好。
我跟各位分享的内容会有一点改变哈，讲，因为看到各位的状况，我觉得我需要多讲一点圣灵的工作。这里讲圣灵禁止他们在这里传福音，你很少想得到，居然圣灵会禁止人传福音。那么这是什么理由？我们不晓得，而且是两次，一次是圣灵禁止他们，一次是耶稣的灵不许他们。对我们华人来讲，这件事也叫我们有一些困惑，因为福音在小亚细亚这边传递到这个时候，显然神的意思是要教会把福音往欧洲传，于是保罗最后到了欧洲去，到了马其顿，而不是在亚洲继续传下去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可能是指全世界所有的国家，亚洲的国家，特别是包括我们中国和印度啊这些国家，我们晚了2000年听到福音，就福音在欧洲蓬勃发展，后来才传到亚洲这里。我们觉得有点难过，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到亚洲来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是神的圣灵有这样的带领，圣经完全没有讲使徒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声音，耶稣灵的声音，使徒怎么知道这不是魔鬼的化妆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显然他们知道这是圣灵的意思。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我们求圣灵工作，圣灵工作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大大的工作，我觉得需要被提醒一下，圣灵的工作并不是一定都是一种很特殊的事件。我要求主给我爱心，然后我去参加一个特会，然后有牧师为我祷告，然后有一股电流跑到我的心里面，从那以后我就充满了爱心。我听过这些见证，不过我觉得圣经比较不是这样讲的。圣灵的工作不是违反我们平常的一般法则的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撒种，才能从圣灵收永生；如果我们从情欲撒种，就从情欲收败坏。这是加拉太书6:7-8的话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勉励，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自己，我们教会结满了圣灵的果子，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生命有真实经得起考验的改变，如果我们希望教会走在神的心意当中，那么我们不可能平常不顺着圣灵，然后以为会收到很多的果子。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常常犯的错误是，我们没有顺着圣灵撒种，我们想从圣灵收到永生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圣灵的工作必须你不断的从最小的事上学习信靠顺服圣洁良善。世人常常有的自欺呢，是他们顺着情欲在撒种，他们以为不会从情欲收败坏。各位，不管是好或是坏，你平常种什么就一定收什么。如果我这个做牧师的平常不读经、不祷告、不为弟兄姐妹祷告、没有爱的操练，我希望弟兄姐妹接受到圣灵借着我给你们的爱，那是自欺。 如果我不爱主，不圣，生活不圣洁，圣洁，我指望我生活中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那个是自欺，那是轻慢上帝。我今天要用大卫的事情来提醒各位，我们彼此勉励。大卫得到的胜利最明显的就是他用一个机旋，一颗石头把那个巨人哥利亚打死了。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？你如果以为大卫就是一个小孩子，然后他就跑到战场，圣灵充满了他，一个石头就把哥利亚打死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当大卫上战场之前，扫罗先把他招来，给他一切的装备。大卫说，我不习惯这些东西，我现在需要身体灵活。扫罗说，你没有这些武器，你怎么跟他作战？就算你有，又怎么跟他作战？那个人是自幼做战士的，你是这么小一个小不点，怎么可能得胜？大卫的回答是这样的，王啊，那个人自幼做战士，我自幼做牧人。我做牧人不是没有做过战，我做牧人不是没有经验过上帝的恩典。也许我很小的时候，在牧羊的时候，第一次来了一群狼，我很害怕，拿石头丢他们，丢的也不太准。可是让我常常操练操练，狼来了我不怕，后来熊来了我也不怕，后来狮子来了我也不怕。我经过操练，我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，但是我没有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，我就不练习丢石头。我练习得很准，以至于当那个巨人来的时候，大卫不会像我巴金森一样手发抖，一丢又没丢中，那就惨了。他有操练。人要圣洁良善，结出各样的果子，教会要在神的心意里喜悦的成长。我们不能够自欺，我们不能轻慢神，我们必须顺着圣灵撒种，顺着圣灵浇灌，顺着圣灵耕耘，才能顺着圣灵结果子。世界上没有人会笨到以为你种麦子可以长出稻子来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当然我赶快要说，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在种和耕耘的事上越来越专心，全心的依靠上帝。但是你没有种，你想要收，这是自欺。你种了恶的，想要不收到恶的，这也是自欺。大卫种了良善，收得良善，从他能够击杀哥利亚，我们看得出来。我再一次说，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，这不是突然的事件，这是大卫长期跟野兽作战，知道神是可靠的。他敢在哥利亚面前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靠铜戟，我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。我不是今天才靠万军之耶和华，我从小的时候就靠万军之耶和华。如果我们这次来，或者我们任何的服事，能够让小朋友、主日学的老师、家长以及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不自欺，我们天天顺着圣灵撒种，一定就会有好的结果。不管在莫斯科、在台北、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。神是同样一位神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顺着圣灵撒种，就从圣灵收永生；顺着情欲撒种，就从情欲收败坏。得胜是这样，失败也是这样。大卫的失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觉得从一件小事情，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讲到，当列王征战的时候，大卫派约押去作战，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。君王不必每件事都御驾亲征，君王不必。但是当你没有御驾亲征的时候，你仍然应该把你的心情放在国家的大事上面， 应该正直的灵来照顾自己的国家，可是大卫没有。大卫和我们当中每个人一样，我们有过人的经历，我们有时间有力气。各位，你的时间力气不放在神的事上，就会放在情欲的事上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对，饱暖思淫欲。我真是劝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要让你的生活有无聊的时候，不要让你的生活只有吃有喝有玩，然后无聊，无聊就会转到色情的电台，无聊就会用一些下流的事打发时间。大卫的精力没有去杀敌，精力没有去坐在建设国家，没有坐在建设自己的事上，吃饱了喝足了就容易往坏的事上走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很忙碌的时候，是吃饱喝足没事干的时候。大卫就在宫廷的顶上这样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他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圣经上讲是日头平息的时候。我们好羡慕他，尤其短宣队非常羡慕他，他可以睡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才起床，他睡到日头平息。过人的精力又没有用在杀敌的事上，就开始无聊了，就在宫廷上走来走去。他就看到他不应该看到的事，他看到一个妇人在那里洗澡，想想恐怕拔示巴也存心不良，你在皇帝附近洗澡是什么意思？勾引吗？你会看到，跟大卫会看到一样，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在罪恶的世界，邪恶的事情从我们眼间过去，这是很难避免的。当大卫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，就赶快不要看嘛。各位弟兄也是一样，我知道这很困难，我这个人很笨，电脑要找东西找半天找不到，可是色情的东西我不必找就砰到我眼前来了。犯罪好像总是比较容易的。长得很漂亮，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。有人说，注意，有人说，大卫问他的臣仆，哎，那个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洗澡的是谁呀？大卫不会去问拿单的，如果有人要行淫乱，不会问康牧师我应该买什么避孕药给他吃才好。你身边最好有基督徒的朋友，最好不要有那些不三不四的。我不是说我们自高自大，我们希望当我们走在悬崖边的时候，人会扶我们而不是推我们。大卫有一些不好的朋友，他可以问那个洗澡的女人是谁。哎呀王，就那种太监型的人，哎呀王啊，您有所不知啊，那就是谁谁谁的老婆啊，她老公正出去了。有人说，然后大卫差人去，他不会派短宣队去的，又是那种下三滥，派那种不好的朋友去把他找过来。我自己常常想，圣经里面很多人物，这些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。各位姐妹，对不起，我问你一下好了，你不要回答。如果你是拔示巴，有人说现在12点，皇帝请您到宫里喝个茶，你怎么办？我如果在我们中国，我觉得只有上吊自杀一条土路。可是我觉得拔示巴如果能够逃是最好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拔示巴就去了宫里。对不起，我直接讲圣经上的话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。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意思可能是讽刺的。生理上他是洁净的，心灵这是很败坏的事， 可能是这个原因。另外有一个原因，他写这个可能要读者知道，后来拔示巴怀孕的这孩子绝对是出于大卫。我也听过青年人对这件事的反应。我有一次在教会的青少讲这个，你知道小朋友讲，不是青年人，少年人讲什么，他们说哎呀好倒霉啊，才第一次就怀孕了，好倒霉啊。各位，你超速在高速路上超速，警察抓你，你做错事，第一次就被抓到了，好幸运哦。如果你作恶成功，就有第二第三第四次，你第一次就被抓到，上帝很爱你。他就告诉这个，他们一夜情之后，跟我们很多时候一样，我们不相信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各位，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一定的，不要自欺。没有多久，他捎个信到宫殿，我怀孕了。哎，怀孕了就惨了，因为她老公是个将军。哎，如果知道皇帝让他太太怀孕了，会不会造反啊？各位，我们做错事了，这件事显然要爆发出来了，怎么办？赶快悔改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再犯一个罪。大卫再犯的罪就是欺骗，淫乱的罪生出欺骗的罪。他把乌利亚招回来，他跟他讲东讲西，然后说辛苦了回家吧。他想乌利亚一定会回家抱老婆的，然后后来拔示巴跟他讲我怀孕了，乌利亚去想哦，就是那一次他怀孕了，不知道他的儿子其实是皇帝让他怀孕的。乌利亚不回去，他不回去抱老婆，不回去就骗不成了。大卫说你怎么不回去？乌利亚的回答，如果大卫心中还有一点圣灵，会痛哭流涕。乌利亚说，王啊，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战场，约柜都在战场，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回家吃喝抱老婆？我所有的精力要用来杀敌的，所以我不回去。大卫没有被感动，大卫第二天劝他喝酒，然后他希望他能回去，乌利亚还是不回去，不回去就骗不成了。淫乱的罪生出欺骗的罪，欺骗的罪生出谋杀的罪。大卫写了一封信要乌利亚交给元帅约押，上面写把乌利亚放在危险的地方让他被杀。乌利亚带着这封信给约押，我那时候小的时候看到这里就说，乌利亚偷看一下，偷看一下你就不会死了。但乌利亚太老实了，皇帝给他给元帅的信他就交给元帅了。我们今天不去谈约押，约押这个人很复杂，约押可以不要听这个命令的。现在正在打仗，需要良好的将军，居然你要我杀掉他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但是约押在这个世上软弱了，约押就把将军放在最危险的地方，乌利亚死了。乌利亚死了，拔示巴，圣经上讲拔示巴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就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。各位，我们为什么会自欺？我们为什么会轻慢神？我们为什么会怀疑神？我们为什么敢犯罪？因为我们常常自欺，我们看到别人种什么没有收什么。大卫犯了淫乱的罪，大卫犯了欺骗的罪，大卫犯了谋杀的罪，结果是什么？他多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，他多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。乌利亚忠心耿耿，下场是什么？被戴了绿帽子不说，然后被杀掉，很冤枉，很委屈，神好像没有审判。各位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 种什么一定收什么，好的和坏的都是。不知道时间隔了多久，先知拿单听到上帝给他的差遣，叫他去跟大卫讲一番道理，责备大卫。拿单是提着脑袋去见大卫的，你跟国王讲你犯罪了，你犯错了，你敢吗？拿单就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御史大夫，你去讲一件事情，跟教儿童主日学一样，要讲个遇到故事。哎，你今天来干嘛？我今天来给王讲个故事听听的。有两个人是邻居，一个人很有钱，一个人很穷。穷人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只小山羊羔，什么都没有。穷人的山羊羔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，喝他所喝，睡他所睡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天客人到了有钱的人家里，有钱的人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他没有说有钱人是抢的，可能是合法的。拿单很会讲故事，哎呦，那只小羊羔好可爱啊，那穷人只爱这只小羊羔，这只小羔被拿走了。大卫最受不了一件事，就是强的欺负弱的，他受不了这个，他这就是发脾气了。他听到这里就发脾气，我只是永生的上帝启示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行这个事没有怜悯的心肠，他该死。拿单马上接一句话，你就是那人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你说该死的人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你把别人的妻子夺过来，你把别人的命害了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我感谢主，大卫犯罪到这个时候不知道多久了，最少一年了，孩子已经生下来了。这一年大卫可能照常进圣殿敬拜，照样在圣殿里面颂赞上帝，照样行礼如仪，可是他不敢面对这个事实，而这个事实迟早会面对他的。各位，求主帮助，我不是要吓各位，我更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，我更不是说我们犯罪了不会有恶果，我乃是说当然神是赦免罪人的，悔改的罪人，什么罪神都能涂抹，但是种什么收什么神也不会改变。这人该死，他应该爬罚四倍。拿单说，你就是那个人，耶和华给了你多少东西，你嫌不够你再要也可以，你为什么淫人的妻子杀人的丈夫呢？如果这个时候圣灵没有光照大卫，大卫大可说，来人呐，给我抓下去杀了，捏造事实毁谤君王。我感谢主，大卫回应是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接受光，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能胜过光，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。各位，愿圣灵的光光照你，让你被光照，愿圣灵的光光照我们心中的黑暗，让我们心中不要继续在黑暗中，因为把恶果埋得越深，将来要拔掉那个恶根越难拔。我得罪耶和华了，犯罪认罪悔改，主就赦免。拿单说，神赦免你。我问一个问题，各位不要回答，你去想，犯罪以后得赦免以后还有没有处罚？不要回答。认罪悔改以后，神还处罚我们不处罚？我赶快跟各位讲答案，没有处罚了。神的赦免对任何愿意认罪悔改的，神赦免是完全的、彻底的，神不念旧恶了，把我们的恶丢在大海里，没有处罚了，但是有管教。管教跟处罚看起来一样，都不舒服， 但是 大有不同的原因和结果。处罚是你对付你过去做的错事，管教是预备你将来。没有处罚，因为过去做的恶事神都涂抹了。有管教，希望你将来能够活得更好。所以没有处罚，有管教，让我们愿意接受神的管教。你做这个事，你认罪悔改得赦免了，不过你家里会有刀兵。下面一句话也是叫人很伤痛的，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给大卫生的孩子。耶和华击打那个 baby， 那个无辜的 baby， 他生重病。大卫很爱小孩子，大卫就为这个孩子祷告，七天七夜不睡不吃，小孩还是死了。一死，臣子说怎么办呢？活着的时候他还这个样子，死了怎么跟他讲？大卫好聪明，大卫看到臣仆在那里互相讲话，低声的讲话，他就说：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了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哎呀，皇帝受创伤太过，发了神经病了。沐浴抹膏，然后去圣殿里敬拜，然后回宫，然后我要吃饭了，饿死了。不是跟童工讲我吃过了。大卫的回答好好，孩子还活着，我尽时哭泣，因为也许还能挽回，他已经死了，不能挽回了，我不必尽时了，我不能让他返回，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不能回到我这里来。我们感谢主，神赦免这个小孩死了，我觉得对他是好。大卫的宫廷里面跟很多的宫廷一样，因为妻妾太多，小孩太多，很乱。大卫的儿子除了所罗门以外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好几个死于非命。这个小孩是私生子，在众王子里面可能会心里很不正常，神把他早点接去，省了很多麻烦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怜悯恩待。但是这件事没有结束，对大卫好像结束了，没有结束。懒惰的罪生出淫乱的罪，淫乱的罪生出欺骗的罪，欺骗的罪生出谋杀的罪，谋杀的罪生出乱伦的罪。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暗嫩，这儿子是长子，应该是做国王的，但是他心不好，他看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他看上了，后来想办法把他强奸了。大卫知道这个事就非常的愤怒。哦，我念错了，在撒母耳记下讲这件事的时候说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，他听到他儿子强奸他同父异母的女妹妹，大卫就发怒。不，他不是说大卫发怒，他说大卫王就甚发怒。为什么在这里要加一个王字？各位知不知道皇帝发脾气是什么样子？皇帝发脾气，伏尸百万，血流千里。大卫发脾气应该重重的把儿子叫来惩罚他一番，大卫什么事都没有做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如果骂他儿子，你这个畜生，你怎么这样对你的妹妹，暗嫩一鞠躬，父王在上，我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怎么对你将军的太太，我怎么对我的妹妹。大卫就无话可说。各位求主怜悯，罪恶产生不能 任其产生，要处理的。我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， 我自己家里教会都会碰到一些事，我们希望不要处理，它就自动消失算了。各位，不会自动消失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求主就是帮助我们多多的顺着圣灵撒种吧，不会在主里面劳苦，不会突然的。不要做错了事，或者是掩盖那件事，你做错的事你去掩盖它，让它的土越盖越深，将来要拔起来就非常困难。暗嫩是强奸了自己的妹妹，王没有处罚。暗嫩有一个同胞兄弟叫亚沙龙，他就报仇了，他想了计策，最后把他哥哥杀掉了。把他哥哥杀掉了，大卫应该也很生气，大卫是很生气，但是大卫也什么都没有做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大卫把亚沙龙叫来，你这个畜生，你怎么可以暗杀你的哥哥？亚沙龙会一鞠躬，父王在上，我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用过狠毒的手段把你的将军杀了，忘记了吗？大卫就无话可讲，无话可讲，不做事。因为亚沙龙杀了哥哥，我自己有一些软肋就不敢讲。亚沙龙就想的更多了。亚沙龙这个人，我们今天不去讲他，在圣经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一个 perfect ten， 完美，他的外形是完美的。圣经讲他从头顶到脚掌找不出一丝瑕疵，头发到脚趾甲都完美，他长得帅，长得高大，他能作战，他聪明，他有正义感，他正直，不仅为妹妹伸冤，也为全以色列人伸冤。他后来想造反，他造反的办法就是在城门口，所有上访的，那时候就有上访，所有上访的人他都说，我愿意替你伸冤，但是我不是王。我觉得大卫在犯罪以后没有对付就懦弱了，就跟你我一样，我们就被魔鬼抓住小辫子，被他勒索，然后越来越辛苦。亚沙龙不断地对百姓说，巴不得我来做以色列的王，一定替你们伸冤。后来亚沙龙就造反了。亚沙龙是一个外貌十全十美，聪明智慧正直都高人一等，他就一个缺点，那就够了，他好像不认识上帝。亚沙龙对敬畏上帝一点都没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良善算不得什么，我们的良善像早晨的云雾，树上的甘露，太阳晒一晒就没有了，风吹一下就没有了。我们的良善美好一定要不断的连于基督，求主帮助。亚沙龙不连于基督，不连于上帝，他心中只有他自己，虽然他很完美，就完美的下地狱去了。他后来造反了，他后来造反的时候他有一些困难，百姓不是很专心跟随他。亚沙龙就问他的谋臣，现在百姓没有专心跟随我，没有专心跟随我的理由是我爸太爱我了，我今天打我爸爸，我爸爸有一天还是要跟我和好的。百姓知道我爸爸跟我不会成为永远的敌人，我爸爸一定会跟我和好的，那么百姓今天就不会跟着我打我爸爸了。这对父子不过暂时吵架，我真的来打大卫以后叛变平了以后不是倒霉吗？亚沙龙对他的臣仆说，你们能不能出一个主意，让百姓会全心全意跟随我？于是就有人拔示巴的祖父，他是大卫的谋臣，他就对亚沙龙说，有办法。这个人叫亚西多福，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，他恨死大卫了，他出了一个主意， 王啊，你父亲离开宫殿的时候，留了十个妃嫔在宫里，你可以在王宫顶上放一张床，在光天日下众目睽睽之下跟你父亲的妃嫔交合。如果你父亲听到这个事，百姓也知道这个事，就会觉得哎呀，这对父子永远不会和好了，他们就会专心跟随你。亚沙龙就在皇宫的顶上放了一张床，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跟他父亲的妃嫔交合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亚西多福另外给大卫一个建议，攻打大卫，大卫现在仓促逃出耶路撒冷，攻打他要消灭他要快。王啊，你今天让我有权带多少兵趁夜追赶你爸爸，我就突然杀他，我杀他一个人，整个以色列很快就会平乱，我不会造成内战，我带着人去杀你父亲，单杀你父亲一个人，众民就都归顺你，让这个战争快快的结束，把大卫杀了就好，要快快的，我今天就去杀他。亚西多福的建议要快。各位，有人跟你建议说，你给我一把枪，我今夜把你老爸干死，你会怎么样？圣经上说，亚西多福说，给我一个军队，我今天就把你爸爸杀死。亚沙龙听到这件话，这句话就说，亚沙龙和众百姓都以这话为美。你看亚沙龙多狠，快快把老爸杀掉。这个计谋没有成功，后来当大卫站稳了脚以后，就聚集了军队跟亚沙龙做最后一战。大卫很有把握知道他一定打赢的，亚沙龙军队不能跟大卫的几下比，他们就在森林里作战，亚沙龙军队败了。圣经讲的实在很叫人很痛苦也很幽默，亚沙龙全身都是宝，其中一个宝就是他的头发，他的头发跟金子一样很长很结实，他的头发可以做那个洗发精的广告，对，他头发非常棒。在军队里作战，他们在树林里作战，圣经上讲他的头发夹住了一棵树，那个树就弹起来，亚沙龙就掉在半空中，掉在那里，他的头发如果发质不好会断裂就好了，就掉下来了，那发质不会断裂，亚沙龙就闲在那个地方。后来元帅约押知道了，就带着枪过去。我也插一句嘴，约押是亚沙龙的表哥，救过他的命，当亚沙龙看到表哥来的时候一定很高兴，表哥你来，快把我放下去，约押一枪就把他刺死了，说刺入他的心脏，我觉得他心也碎了。所有离弃上帝的人，所有不顺着圣灵撒种的，最后都会败坏。亚沙龙败了，亚沙龙死了，大卫这个时候在京城里面等消息，人来报消息，只说你的军队赢了，大卫一点都不在乎输赢，大卫只在乎一件事，那少年人平安不平安，他很爱他的儿子。最后有人消息说，王啊，愿所有反对你的人都跟那少年人一样。王知道他的儿子死了，就大哭，我儿亚沙龙，我儿亚沙龙，巴不得我替你死。懒惰的罪生出淫乱的罪，淫乱的罪生出谋杀的罪，生出欺骗的罪， 生出哥哥强奸妹妹的罪，生出弟弟杀哥哥的罪，生出儿子死了爸爸不能哭的罪。大卫大哭，约押警告大卫说，王啊，我们冒生命的危险把你的国夺回来，今天是庆功宴的时候，你哭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再哭，所有的以色列人会离开你。大卫很聪明，知道这个警告是对的，大卫就擦干了眼泪，和大家一起开庆功宴，庆祝他的儿子被杀掉了。各位好痛苦哦，好痛苦啊！犯罪认罪悔改一定得赦免，但是为叫我们将来走得更好一点，有管教的，包括大卫，包括你我，如果做错了神赦免了，但是给我们一些管教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你想到顺服圣灵最后的美好，你就不要犯罪。如果你想不到顺服圣灵美好的结果，希望你能想到悖逆上帝受到的管教多么的痛苦。如果天堂的欢乐不能吸引你走正路，起码地狱的可怕希望让你拒绝罪恶的引诱。总之不要自欺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愿神赐福我们每个人，天天顺着圣灵撒种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你的生命的果子丰丰富富，得人如鱼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让我们耳朵越常听你的声音，就越能分辨这是出于你。因为你自己说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的声音。天父对我们说话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听到你的话，使我们能分辨这是我的主人。主啊，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忙，我们很多侍奉，我们说很多话，我们也听很多话，恐怕我们听到你的话的时间太少了，以至于我们不认识我们主人的声音。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得我的声音。主啊，让我们多有操练，常常聆听你的声音，你的劝告，你的安慰，你的提醒，你的福音，你的律法。求主怜悯恩待，因为你的儿女，你的教会都软弱，帮助我们顺着圣灵撒种，帮助我们拒绝顺着情欲收败坏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好，谢谢汤姆斯。